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东区的直播。哇，今年2023年今年最后一集了，好不好？最后一次的东区的直播，今年 OK， 我们来好好来聊一些东西。OK， 聊天室已经很热闹了哈。他说孙修等等可以去吃富宏牛肉面嘛？感觉有点罪恶，去吃啊，你想吃就去吃啊。如果但我觉得比起罪恶感，可能更需要克服的是外面的温度吧。现在外面超冷的，最近的晚上我根本没事，我根本都不想出门，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有足够想吃富宏牛肉面的话，我觉得你才出得了门吧。你要真的很想吃才可以，因为外面的这种冷风，这种温度可以打退一切的念头，我觉得很恐怖。我今天都有点差点有点不想直播了，因为太冷了，冷到一个程度可以破坏掉一个人的所有行动力，很可怕。我现在只想窝在床上滑手机，打手游这样子。最近开始沉迷三国杀手游，没有业配啊，就是跟郝伦一起连线玩，这样很爽，这样一群朋友一起玩，就很开心这样。哇，好，谢谢孙修斗内，太羡慕了吧？还好我走路就会到，那走路就会到，那就没什么好讲的啊。欸，你家住在富宏附近，要是我就早就吃爆好不好？我蛮喜欢富宏牛肉面的，真的。我每次有机会在那附近，我都会去吃。有时候跟我们老男孩录音室在台北车站嘛，然后离西门町不远。有时候我们录完音也会走过去吃，这样。那最近更多是录完老男孩录完音，然后去吃那个啦，石头火锅啊，雅香。最近更多是吃雅香，因为雅香可是更小腾腾一点嘛，这种天气好吗？更热闹，更种类更多一点啊，哈，我都没遇过。那些最近比较少去富宏啊。跟 OK， 底层能把到眉吗？哦，其实这个刘玉生问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底层人士啦，哦，不是这个意思。底层逻辑的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有所谓的底层逻辑啊，就是最基本的你需要知道的一些思维逻辑观念是什么，这样子。这样，那其实所谓的逻辑听起来是很理性的东西，对不对？但其实呢，逻辑每一个人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逻辑它听起来很理性，但其实它很多地方是从感性面出发的。就是说我的逻辑为什么我会大脑有这样的逻辑，是因为我的感性面，我对于任何事情我会有产生一种情绪，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还好我走路就会到。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逻辑，其实是感性面出发，那只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有因果关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觉得很理性，我们觉得它是理性的东西。 OK，所以呢，今天会跟大家聊聊所谓的把妹的底层逻辑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要跟大家讲。因为是今年最后一集嘛，想说啊，看有没有机会再讲点最核心的、最底层逻辑的东西，来点干货、啊、分享给大家。那大家有任何问题，今天都可以提问，好不好 ？OK， 好，那先开始，一开始先跟大家聊聊，先聊。最近真的很冷，不知道大家就是有出去干嘛嘛？因为其实这么冷。哦，这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但我还是有跟朋友去看这个热狗在小巨蛋的演唱会啦，因为很久以前就买好票约好了嘛。我跟 Birdie 去看啦。啊 ,Birdie 大家知道就也是一个很资深的脱口秀演员，我们认识十几年了。然后这个礼拜五六有他在 Comedy Plus 有这个脱口秀表演。欢迎大家来看，让大家去看，因为票剩不多，剩一点点票，大家要抢要快，好不好？要开始讲了吗？板凳准备好了，等一下就讲好不好？你稍微有点耐性啊、有点性子，我先聊点自己的事儿，好吧？最近发生的事儿啊， 那这热狗还是挺，我觉得，因为看到简体字开始讲话变这个中国腔了哈，热狗还是挺牛逼的哈，所以我去看热狗，就是我觉得他唱了两个多小时啊，然后，其实差不多对两个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因为热狗的经典歌曲很多，他出了快十张专辑嘛，所以有些歌我没有唱到，我会觉得蛮遗憾的。那当然，大部分耳熟能详的、最经典的都会唱到啦，比如什么《我爱台妹》啦，什么《Wake Up》啦，什么对啊，什么大家能想到的热狗很经典的歌都会唱，张艺术家啦这种的，或者是说《差不多先生》啦，哈，哈狗。然后最经典的就是他有前几张专辑，但还没有很红的时候。前几张专辑有一些那种比较 underground 的歌，非主流的，什么哈狗帮嘛，什么韩流来袭嘛，然后热狗这些经典的老歌，前几张的老歌，他找了他历任的那个 backing， 就是说历任的配唱，就是帮他在他旁边帮他搭腔的全部回来。然后他的历任配唱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是瘦子，有一个是瘦子，然后还有大渊这样，所以就是他瘦子、大渊跟热狗站在台上，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配唱的饶舌歌手，他们所有人六七个人就一起唱这个他最经典的、最早期的那几首歌，什么《韩流来袭》啊，然后什么那个《五千万个干》啊，什么，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哈狗帮》啊，什么之类的，就很爽啊！补补补，还有补补补啊，对，还有那个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人生还是什么的，忘记了，反正就很爽啦。那段是我觉得最爽的，回忆杀啦，那段是最爽的。OK， 哦，熊来了也来了，跨年怎么过？跨年，我跨年可能就这个跨年自己过。今年跨年没去表演了，没有表演就自己过。OK， 所以整体来说看的还是蛮感动的啦，就是一种，因为从五专嘛，16岁开始听热狗，听到现在25年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在听一个回忆啦，然后热狗他也是来小巨蛋表演开演唱会也是10年前的嘛，隔了10年开，然后他觉得自己变很多。那我从第一次看热狗的 live 是在夜店，以前那个夜店叫什么 second floor 还是什么的，到现在隔了25年，还是改变更多，对不对？一起啊，都是回忆，对啊。然后最近还有就是天气冷了嘛，但明天还是要找 Kimiko 做头发，对不对？然后，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做过年了，想要做头发啊，还没有找到适合的设计师，还没有决定要找谁的话，真的在这边强力推荐大家找 Kimiko， 好吧？我的专属设计师，他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价格也公道，不会到太贵，这样子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嘛。那基本上现在过跨年啊，对不对？然后又要接着又要过那个农历年，大家一定会需要剪头发做造型嘛。如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你满意的或适合的或专属的设计师的话，不妨去找 Kimiko， 好不好？那 Kimiko 的联络方式我待会会放在这个影片的直播那说明栏下面，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到我的 IG 啊，到东区的 IG 找我跟 Kimiko 的合照，里面都会有 Kimiko 的账号，都有放账号，可以直接去找他私讯他，跟他预约时间做头发做造型。好吗？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 Kimiko 他除了做造型非常厉害，曾经帮蔡依林啊很多知名的艺人做造型以外呢，他自己本身也多年来也是有在研究身心灵领域的东西。他也每次我找 Kimiko 做头发，我都很期待跟他聊这些相关的话题，因为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最近 Kimiko 呢，他就是又很多收获，很多体悟啦，关于身心灵，他上很多课程。他也是那种上课部队，上课没有在手软的那种，他就是那种就花个可能一年花个几十万去上身心灵课程，他每次都很多体悟都跟我分享，那我也觉得哇很受用这样。然后所以明年没有意外的话，明年我会预计明年呢会开始真的会跟 Kimiko 做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们就是在专门在聊身心灵这一块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多多支持一下，好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那其实坦白讲，这个身心灵这个领域它包含很多面向，其实我们做喜剧，我们需不需要了解一下身心灵的东西，其实也需要啊，因为很多喜剧的素材都从自身出发的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工作如果表现得更好，或者把妹表现得更好，我们都需不需要了解身心灵领域的一些东西，我们要了解自己，了解他人， 还有了解我们自己跟他人和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妹工作还是人际关系各方面的，都需要了解一下身心灵的相关的内容。那以后明年我就会跟 Kimiko 做一系列的 podcast， 我们来聊这些东西，请大家再期待一下，好不好？减法看正妹心情才好。Kimiko 是很可爱啦，对吧？对啊，你要找很正很正的设计师，其实我应该也有找得到啦，但我好像至今没遇过，一定有啦，但我目前没有遇过。你要花时间找，你可以去找啊。但你没有想花时间，那你一定找不到啊，对不对？那 Kimiko 已经算很可爱了，好不好？但我不希望你们去剪头发，是因为她很漂亮、很可爱。最重要是她的剪发的能力真的很强，这才是重点，好不好？东区的也很可爱，谢谢。被发现了呀！哎呀，好，来这个，然后最近还有去跟郝伦泡温泉嘛？我去泡了一个，去乌来泡了野溪温泉，然后跟郝伦还有一些朋友，蛮爽的啦。泡温泉这种天气，寒流来袭哦。在泡温泉真的爽，但到了那边我才发现，就是因为泡的是野溪温泉嘛，所以靠近我们乌，其实它那个野溪要离温泉，乌来老街没有很远、啊、那其实平常人应该也挺多的、哦、因为它是天然的温泉，不用钱嘛。然后其实有假日人应该爆多，那我们是平日下午去，所以人就还好，但是虽然还好，但还是有一批老人在那边呢、啊。它那个是这样，它那个野溪旁边有一些那个涌泉口啊，有些热水涌泉温泉口这样子，然后那当地人呢就是为了要把那个热水围住哈，然后大家可以在那泡温泉，所以当地人就是用水泥去人工去盖弄了一个池子这样子，蓄了一些温泉，然后他们还有抽水装马达抽水机把水抽出来。把脏水抽出来这样子，然后就让里面的水一直是新的，这样不会恶心这样。然后但那边就是老人很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可能那边已经有大概十个老人在那边轮流泡，大家轮，因为池子没有很大啊，就说十个老人他们也是泡一泡热太热受不了就上来休息一下，然后再下去泡，就轮流上上下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因为空间不大，我们就是也是轮流上上下下嘛。那后来郝伦他们就跟他的朋友就发现说，其实野溪的另一边也有这样子的人工的温泉，然后而且没有人，所以他叫我们过去。但我很想过去，但是问题是就是你要过去之前，你要他在溪的另一边，所以你要渡过那条溪。然后那个寒流来的时候，那个水真的很冷，你知道吗？非常非常非常冷。就冷到我一开始想试着走过去，然后但因为溪水嘛，他走要慢慢走嘛，然后我是光脚也没办法走太快，然后慢慢走，而且太冷了，慢，因为我走得很慢，然后那个太冷了，我就受不了，我说我不去了。然后后来郝伦就跟我说，那你不要了，他说阿德你把身体去泡，先泡热，然后我就泡了三分钟的温泉，然后泡热完之后，他说我给你浮板，然后你跟着我走，然后我就好好好啦，我就深吸一口气，我就拿着浮板，然后这样就蛙式的这样方式，这样游到河溪的另一边，游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快死掉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溪水真的超冷，都怕我暴毙，你知道吗？然后整个，我觉得那个之前那个老人家还嘿呀，他说那个哦溪水真的很冷哦，有可能有人你游过去可能会暴毙，我要小心哦，我真的超怕。然后我就这样在一边游一边拿浮板一边游一边呼大气这样子，就很怕就拼命游，然后游了大概一分钟吧，然后好不容易到了对面，然后整个全身都超冰冷超级麻木，然后赶快跳进温泉里面，干超爽超爽，就是那感觉真的是超棒的。然后那边的温泉因为在溪的另一边，你要泡你必须要先渡溪，所以只有我们几个年轻人这样子，四个年轻人就在那边泡，就等于是我们四个年轻人的专属池，就泡得很爽。对啊，冷冷热热真的血管会现场爆炸，就很怕啊。但其实三温暖的逻辑也是这样啊，其实应该是不会、啊。就是如果你的身体条件就是还允许，没有到太差的话，其实这样冷热交替对身体是一件好事。就跟三温暖逻辑一样，对不对？然后最近还有一件开心的事，就是说虚拟货币，我这样这几年下来，就是这几年就是熊市嘛。然后我刚好投资， 我两年前开始投资虚拟货币的时候，没投多久开始遇到熊市，然后开始暴跌这样，然后那种赔的很多。然后但我熊市的时候还是有点钱，我就投一点，有钱就投一点，然后投慢慢投。那现在又回到牛市的状态了，其实不知不觉，我投的这些钱，这两年投的钱，现在到现在也涨了快一倍了，这样子，其实还是蛮开心的。就是说这两年的等待、耐心跟坚持，还是有一点收获了。那我相信未来牛市真的开始的时候，我的总资产应该投在虚拟货币的总资产应该不止涨一倍啊，应该会涨好多倍这样，这是我的预期啊。所以还是蛮开心的，就是感觉自己有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这样子，然后自己的评估判断是还是算 OK 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很重要，就是说虚拟货币大家就是说大家因为现在讲到虚拟货币，因为它还很早期的一个技术嘛，然后很多人对这个也不了解，所以大家讲到虚拟货币，大家就联想到就是诈骗很危险，风险很高，然后大家都不敢碰，然后也不去讨，然后也没有去研究，也不敢投钱进去，对不对？那当然我没有对错，就是说我知道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在台湾目前大家做调查做分析，好像在台湾投资虚拟货币的人大概就 10%， 那美国可能多一点，但大部分的国家也就是 10% 左右或是更少。所以其实这对表示说是对九成的人来说，这个东西都还是一个很未知的，不了解不理解的，或是觉得风险高的一个东西。我两年前我知不知道它风险高呢？我也是知道，但我是看好这个市场，所以我还是就算它遇到熊市，它跌到我的资产曾经我丢进去的资产曾经跌到只剩 30%， 但我还是相信它未来会有发展，所以我就持续投钱进去。现在其实不到，从 30% 谷底 30% 到现在可能也只过了一年多一点吧，就已经涨到已经变 200% 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大家要是要自己做要独立思考能力，然后不要人云亦云，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不管在感情上还是投资上这都很重要。你要自己判断，独立思考能力，然后你要有信念，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你要做出选择，然后要有坚定的信念，然后甚至当然偶尔你也要放松一点，不要太对任何小波动都太严肃，对不对？你要偶尔你要有一种博弈 have fun 玩乐博弈的心态，然后你就有可能累积到一些资产，或者在投资市场或者是在把妹市场中获利，对不对？王大力问说哪个币啊？其实我投资好几种不同的虚拟货币，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我投资哪个币赚了很多这样子，因为我是投资了至少大概八到十种虚拟货币，我有我自己的资产配置这样。但我再次强调，我不是专业的投资者 ，OK？ 这是我现在只是闲聊而已，所以以上的言论不代表投资意见啊，大家这个投资有风险啊，有赚有赔有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 do your own research， 做你自己的研究 ，OK？ 这个大家盈亏自负，好不好？所以台湾换法币好换吗？香港好像支持直接兑换港币。其实我王大力我听不太懂你的问题，法币就是台币啊，台湾换法币好换吗？法币就是台币啊，台湾的法币就是台币。那换美金好换吗？很好换啊，换台湾换任何国家的法币都很好换啊。这样子，德哥想问一下，明年有开课的打算吗？有啊，当然有啊。谢谢 Jenny 问的提问。OK， 好，这边也回顾一下好了。今年是2023年嘛，其实我是今年才开始做这个东旭的直播嘛。那东旭的直播，其实除了闲聊，然后讲一些喜剧的东西以外，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们现场有在跟直播的，应该都是老粉了啦，都是老伙伴了啦，大家都知道我主要在讲两性的东西嘛，对不对？两性话题，然后怎么把妹，对不对？要注意什么 ？OK， 然后甚至是有一点点身心灵相关的，我们要男人要怎么样，保持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素质，对不对？什么样的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吸引到女生。那其实我们回顾一下2023年，我也做了。在 YouTube 上也做了30几集的直播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虽然没有到每个礼拜都很稳定的在做，但至少哇，应该因为一年四十八周嘛，一年52周， 我做了30几集，表示我也至少也有四分之三的，一年有四分之三的周一都有在开直播啦，也算蛮认真的，好不好？然后 Podcast 也上传了70几集嘛，有时候我一集直播会拆成2集的 Podcast 嘛，因为时长可能我想抓在30分钟左右，对 Podcast 来说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拆成2集这样。然后今年呢，很谢谢大家支持这样子啊，我也谢谢大家陪伴我在这个直播上，很感谢大家陪伴，因为没有你们，我这个直播就开不成了嘛。因为直播的确就是要跟现场，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及时的跟线上或现场的伙伴互动的感觉啦，所以我喜欢开直播这样子，顺便锻炼我的口才。然后今年也开了这个线上课程，开了线上课程。然后也很高兴，很感谢有130几位伙伴购买了我的线上课程，支持我，用行动支持我。然后，而且也有很多人反映说，课程内容很扎实，很多干货，然后内容很棒，这样子。那其实我也很开心，这样子。因为我除了觉得做线上课程，除了当然第一个目的赚钱以外，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买的人却觉得物超所值，有收获，这样子。那很多很感谢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感谢很多伙伴很相信我，然后有10几位伙伴从以前到现在，有10几位伙伴就是有跟我一对一咨询，那我也可以尽可能的帮助他们。那其实每次聊天一对一咨询聊天都会聊超时啊，但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的重点还是放在说可不可以真的帮助到他。这样子，我也不希望就是说，大家花了时间花了钱来找我咨询，但是没有收获，或者说对他没有帮助，那就是没有双赢嘛，那就变成说是只有我单方面，好像只有我单方面赚了，但我的伙伴没有得到东西，没有真的帮助他改变他的生活的话，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希望每一次的课直播，或者说还是线上课程还是咨询，都是大家建立在双赢的情况下，这是我想做的啦。OK， 那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说要不要做两性直播，但只是说一直在犹豫啊，就想说，我就是一个喜剧演员啊，突然做两性好像很奇怪，就大家都会有这种被自己的一个既有概念、旧有概观念去绑住，有没有？其实我想做很久了，但就是一直被这个观念给绑住。那其实就是虽然我很久以前就问，就是在 YouTube 上问大家说，大家最想听我聊什么，大家都说是把妹嘛，而且我在开直播讲把妹之前，我只有。很偶尔去录一些关于把妹的 YouTube 影片，那最有名的就是在 EG 老师频道的那个把妹流程教学嘛。没想到原本破百万的影片，然后 EG 老师的频道被整个封杀掉，被删除掉之后， EG 老师在他的备份频道又放了一次我的影片，就没想到今年一整年下来到现在，已经我跟 EG 老师的聊把妹流程的影片已经破150万人观看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哇，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那个影片，大家应该是真的觉得很有帮助吧，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观看数，对不对？不然如果那个内容不是干货，或是大家觉得没帮助的话，不可能会有那么多人看。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好吧？就是哇，居然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可能唯一少数会有这么多观看的 YouTube 影片啊，150万人观看，约炮专业，没错没错。没有德哥，也没有现在的我 ，OK 啦，好啦，谢谢熊宝，好吧。所以我回归来就是说，在直播，但回过来讲就是说，直播我在今年开了东区的直播之后，教把妹，然后分享一些观念跟心法之后，这帮助我在线上课程，还是说在这个即兴表演课、实体课，都帮助我招生都蛮顺利的。像今年的即兴表演课，我开了6个公开班，然后有2个未公开班。那所以几乎全部都是满班，所以就是其实开班是因为开了直播，所以现在招生算是蛮顺利的这样子。那当然明年还会继续开课，还会继续开课。明年没意外的话，应该是2月吧，年后才开课吧。因为1月感觉大家都很忙，快过年了嘛，大家1月比较忙，所以基本上1月不会开。啊，明年应该年后2月后就会开始开课。那不管是初阶班还是说是进阶班 level 开都会开，因为我们。之前初阶班已经开很多班了，那应该其实有很多学员都说想要报名进阶班，这样学更多即兴的一些心法，甚至这些都可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所以会持续开下去，好吧？所以大家期待，请期待。那时间我还没有定下来，那我可能近期就找时间把这个时间确认下来。确认下来之后，我就会在我的 YouTube， 然后Facebook、IG 公布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聊正题吧，就是说，觉得我们来聊聊把妹的底层逻辑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女生会跟我说，就说，哎呀，这个在交友软体啊，就遇到男生就都很难聊，就九成都很难聊，很无聊。然后就是因为受不了了，所以很多女生其实条件都很好，女生她们就是会把交友软体删掉，因为她们就已经觉得受不了了，她们就放弃在交友软体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这样子。嗯，所以那或者说有下面也会很多人男生在交友软体上讹嘛，就是说会直接约嘛，就是直接说哎要约吗？我直接说哎。想就直接讲一些一开始就讲就聊色或者讲一些性爱是很明显的话题嘛，或者说就是这个喜欢大的嘛什么之类的，干就受不了。然后就很多女生跟我抱怨说啊，就是我只是想要在交友软体上找一个正常的男人，有这么困难吗 ？OK， 那其实我听了也是觉得很无奈又很好笑啦，就是因为我从以前就其实就觉得。我觉得以严格的定义来说，但我说严格程度是说，就像以前可能那时候那些把妹宗师，什么 PUA 1.0 的，什么迷男啊，什么型男这种，我觉得严格来说，我的把妹能功力绝对不如他们，因为他们那个 1.0 PUA 1.0， 他们那个话术和他们的心态都一直疯狂，每天疯狂锻炼，就他们就是啥事都不干，就整天锻炼把妹技巧的这种人嘛。那严格来说，我绝对。以这个话术或套路或说这个心态面上我可能都不一定比他们强，所以以严格条件来说，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有到很会把妹。那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我平常在直播分享的很多观念，就是基本观念嘛，就是然后我会觉得说这些基本观念其实当你意识到了你要做到其实没有那么难，或者说你一开始难，但是你持续的在练习，持续的去察觉意识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基本分60分。我都分享基本观念，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那么这样至少就有60分嘛。那当你有60分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就会比较容易是女生眼中的所谓的正常的男人，对吧？那幽默感啊，穿搭啦，或者说气场啦，或者说自信度啊，领导力啊，这种是我们在额外在讲嘛，这些就是另外在加分的。如果你这些东西慢慢的每个都慢慢的有的话，那你就是从60分再往上加嘛，可能就慢慢变成70分、80分甚至90分的一个有魅力的型男这样子。OK，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成为一个女生口中的这种很奇怪的男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或者说我们换一个话来讲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女生眼中正常的男生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把妹的底层逻辑。首先你得是一个正常人，对吧？你必须得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然后一定程度的社交直觉、社交智慧，对吧？那但我相信如果你把我今年我做的三十几集的直播全部看完，全部听完，那我相信你离一个正常男人应该不远啊，或者说你应该就已经是超过60分了。如果你有听完，而且你有记住一些重点，然后你有实际运用在生活中，那我相信你一定超过60分。我会这样觉得。甚至不需要去买我的线上课程。我的线上课你就可以超过60分。我的线上课程可能顶多又可以帮助你把60分然后加到80分而已。但你光是听我免费的直播，你应该有做到的话，你应该就有基本分60分。然后我的线上课程再帮你加到80分，然后如果你再来上我的实体课去练即兴反应，练创造力，练幽默感，又帮你可能帮你从80加到90分。我觉得是这样啦，我自己个人觉得是这样。Jenny 问德哥，对于交友软体上一直在自我感觉良好怎么办，还一直要求讲电话。对啊，很多男生就是在交友软体上过度自我感觉良好，女生就不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反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问我该怎么办，那就是说，那当然，因为你 Jenny 你应该是女生嘛，你是女生其实没什么好怎么办，你就是会不理他嘛，对，因为他造成你不舒服嘛。但我觉得应该是男生我们该怎么办才对，对不对？对，我们男生就是要 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没有过度自我感觉良好。你可以有一点点感觉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你过了一个尺度，那就是我们说过度自大，就是一种过度自卑嘛，自大就是一种自卑，所以你反而会被女生看破手脚，这个要小心。就是任何东西不是说任何东西都是一样，不是说越多越好，你过了一个度，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尤其在第一印象，当我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那其实见面也是一样，但在我们还没有见面之前，我们要让女生第一印象就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说你应该要对我有兴趣吧，结果怎么都不问我问题，怎么都不问我问题。那就是蛮自以为的，就是我们待会会讲到，我们看我们今天主题有提到嘛，就是女人眼中的巨婴跟妈宝是什么，这种就是有一点巨婴属性啊，就是说你应该要对我有兴趣才对啊，就是什么叫做应该，什么叫做我一定要对你有兴趣，这个逻辑是什么？其实我都听不懂。什么叫做你应该要对我有兴趣？这个是蛮自以为的，就是这种过度自以为是的人，我就会被我归类成巨婴等级这样子。所以没有，我要再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来听这个直播的人，你们有遇到你们自己有这种情况，或你们要知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全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要怎么样，没有，就是没有，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件人事物是应该要按照你的预期，按照你的期待去发生，去走的。没有，一件都没有。如果有任何事情，任何人按照你的期待走，那就算你运气好，但不代表它是应该的。没有，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应该的。所以没有所谓的你爸妈一定要对你好，或是你一定要对你爸妈好，或是你的儿子一定要对你好，没有一定，没有应该，就是没有这种事情。你的朋友应该要帮助你，没有，没有这种事情。你的女朋友应该要对你忠诚，她应该要守在你身边一辈子，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事情，一切都是虚拟的，都是虚幻的。我之前在直播讲过，所有事情都是虚幻的、虚构的，然后所有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所以没有应该，所以也不要过度期待。如果你过度期待了，那你可能会导致失望。对，过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我执嘛，佛家说的我执，我们应该要放下我执，所以我们不要对任何人事物有所期待，这样你会活得比较轻松自在，比较快乐一点。就像如果我们把自我评价放在别人对给我们的反应的话，我们会活得很辛苦很痛苦，大家可以理解吗？如果就说，就像这个男的，就像 Jenny 遇到的这个男生，他在交友软体说你应该要对我有兴趣啊，你怎么不问我问题？因为他 OK， 别人应该要对他很有兴趣，要问他问题，但他发现没有，他觉得很奇怪，他就会问这个问题嘛，他就问了，说你怎么这样。那事实上是你不能对这世界上的所有人事物有任何的预期跟期待，当你把自我评价放在别人的反应身上，你就会活得很辛苦很痛苦。但你把自我评价放在你对你自己，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你有没有比每天过，你有没有每天过得很充实，有没有每天比之前，比前一天过得更好一点，更进步一点，那你就会得到，你就会得到轻松自在，你就会得到快乐。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这个，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怎么样得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直觉跟社交智慧啊？虽然我之前直播有讲过类似的主题，但我们再把重点再拿出来讲一下好不好。那但是这次有一些新的东西。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让人家感觉舒服嘛，对不对？我们要让人家感觉舒服，就是我们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我们要让人家感觉舒服，我们不要让他觉得我们自大，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觉得我们自以为不舒服，像刚刚的例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感觉舒服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有边界感。什么是边界感呢？就是我们不要直接去问敏感的问题，对不对？直接去问人家敏感的问题，或者直接去问挖人家隐私。那实际上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做隐私，对不对？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隐私，什么是他人的隐私。有些东西就是你不能够在第二次约会聊的，比如说你收入多少这种问题，这是一种隐私嘛，对不对？虽然我之前有讲过啦，我就讲过说，哦，有的时候我们去 分享自己的一些小秘密，然后我们试着去问对方的一些小秘密，它会增进我们的加深我们的关系。但是什么情况下你才能问这种小秘密？因为这种问小秘密其实就很接近于挖人隐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这样子？首先你一定要，如果你要做，你真的很想要跟这个女生加深关系，你很想要知道她某件事情，但你不能直接问，直接问就是白目，就是没有社交直觉，对不对？你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要先分享自己的一些小秘密或是关于这件事情，然后你才能去问她说，诶，那你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但如果他不想回答，你也不要勉强他，因为这是一种社交智慧，对不对？所以你要问女生哪方面的一种隐私，你自己要先分享了，就是这样了。那你去透过你的分享，看能不能去引发女生也分享。就你，我先开放，然后我再引发你，看女生愿不愿意对你开放。那如果她不愿意，那就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边界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体贴他人，我们要为他人着想。比如说女生如果很想要分享一些东西，我们就认真聆听嘛。你就要专注聆听，而不是想自己想讲的东西。对，所以是我们要认真聆听，然后女生聊完了，我们也想要分享，我们也要回想分享自己的观点。对，这就是一种体贴啦。然后再来就是说，体贴他人也从很多行动上嘛，比如说是让我们保护女生，让女生走内侧啦，这种体贴嘛。行动上体贴，或者说诶，我们约餐厅会问女生喜欢吃什么啦，或者说她住，或我们问 约会之前先问女生她大概住哪里啦，我们约的比较离她比较近的地方，或约一个中间点啦，或者说她比较好到的地方啊，那都是一种贴心体贴，对不对？那在聊天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没有对错啊，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啊，你在聊天在认识彼此的过程中就觉得说啊，你这样不对啊，我这样才对，就是这种女生就是哦受不了啊，这种就是没法沟通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因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东西是对错，没有对错这种东西啊，那都是主观的东西，所以你主观认为人家不对那是你的主观，但人家不觉得他不对啊。就像想极端的例子，就是以宗教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嘛，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信徒，就是说啊，我的宗教比较好，你的宗教不对。但其实就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啦，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就尊重就好了，对吧？就接受尊重就好了，对吧？Jenny 说，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问了要回答，超级像 QA， 对啊，就是有期对别人有期待嘛，对不对？就觉得很烦啊，所以。男生你可以问一些你好奇的问题，但是如果女生没有回答就不要逼人家，或者说你就尊重她就好了，不要在那边硬凹啦，好不好？就是不要让你的硬凹都有可能让女生会感受到不舒服。但我知道可能因为男生社交直觉这方面比较弱，跟女生比嘛，他的确是比较弱，但是所以我就一直要开直播跟大家讲嘛，说不要这样做这些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啊，不要这样做要怎样做，不要这样想要怎样想。就我开直播的目的就是其实就是有很大部分就是在锻炼，就是在不是锻炼啦，就是说在分享，就是要怎么做才会让女生感受到舒服啦，让女生觉得你是正常的男人啦，哦，其实就是这样，好不好？好，我上一下洗手间，我们等一下回来。OK， 好，回来我们继续直播。OK， 好，那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个结论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在女生眼中正常的男人。我有个结论，很精简的结论，一句话讲完，就是不要当巨婴跟妈宝，对不对？就是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如果你要在女生面，你要在女生眼中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就是你要当一个成熟的大人，然后不要成为巨婴跟妈宝。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成为巨婴跟妈宝嘛？我们现在首先要了解巨婴跟妈宝的条件跟定义嘛。那我个人认为啦，巨婴妈宝的定义就是看你的心智年龄有没有成熟啊，就这样，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这么简单，心智年龄有没有成熟。哦 ，Jet 说我常遇到巨婴，你可以说一下吗？怎么样的人觉得是巨婴？那我自己觉得，我对于心智年龄的判断标准就是说 ，OK， 你第一个，你对于每件事情你有没有自己的主见啊？那我不是说你要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但我会觉得说，你要对大部分是事情，或者说对生活来说重要的事情，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对吧？然后再来，你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也很重要，就你能不能够自己去独立思考，自己做评估判断，然后而不是说你很多事情都要需要依赖别人来帮你决定，来帮你判断。然后再来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在工作上、个人发展上，还是感情上、生活上，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还有你懂不懂得照顾别人，因为妈宝巨婴就是整天就是觉得说干嘛全世界都应该要配合我嘛，要绕着自己转，然后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当你是巨婴跟妈宝的时候，你不用，你根本就不可能去照顾别人，因为你根本妈的满脑子只有自己，你的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对不对？然后你的情绪控制力也很差，然后整天可能成天跟人家，因为你就是遇到不如意，你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嘛，所以你就是妈情绪能力控制很差嘛，然后整天跟人家吵架嘛，然后网络上跟人家比战乱留言嘛，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再延伸到另一个，就是你做人做事有没有负责任的心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每一段关系，不管是职场还是说感情关系，你能不能够尽量的好聚好散。 OK， 所以大概我觉得这些条件这些东西是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巨婴或是妈宝的一个这些评估的判断的条件。 OK， 有人说哦，健硕常遇到巨婴，对，他说是指常常遇到无法解决问题又哭哭啼啼的男人。哇，那这个就是超级巨婴的啊，这个超级巨婴的啊。然后说无法独立自己解决问题，对啊，这也是一种巨婴的妈宝的展现，没错。OK， 没有人喜欢巨婴，没有人喜欢妈宝，不要说女生，连我们男生自己都不喜欢，好吗？但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只有男生会成为巨婴跟妈宝，女生也会啊，也有女生是巨婴跟妈宝，也有。那我们男生坦白讲，我们男生也不喜欢这样的女生，但除非怎么样，除非她很正，然后身材很好，我们就说啊，这个女的有公主病，但是她身材太好了，所以我还是喜欢她。这种也很多啊，这种情况也很多，是 OK 的。就比较少，坦白讲，真的比较少，我们会说一个女生是巨婴啊，因为女生本来就像小孩，女生的个性，很多女生的个性本来就像小孩，而且女生是喜欢撒娇，对不对？然后其实坦白讲，我们男生有时候也喜欢女生是一个小孩的个性啊，就是她会撒娇很可爱啊，然后我们男生本来就是要照顾她，又要负多一点责任啊什么的，所以比较少人会骂女生是巨婴或妈宝。但我们可能会说，就是我们会，但类似的东西其实是公主病，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啊。 OK， 这样最基本的综合说法就是一个人脱离原生家庭，自己一个人能活着，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吗？当然这算是一个基本条件啦、啊。就是说你要有吸引力，其实或者你要独立思考能力，你要能够独立生活，这的确是一个基本条件。没错。没错。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在两性市场或者说在事业上能够得到很大成就。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我没有说一定要。但你说这是基本条件吗？我的确会蛮认同这个说法的。这个很吊诡，就是这是基本条件，它是不是必备条件呢？其实不是。OK， 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川普的儿子，他肯定是从小在这个得到很多的照顾嘛，很多的学习，然后长大之后就在川普集团工作，对不对？然后得到很高的职位，然后表现的可能也不错。那你说他这样，他有脱离原生家庭吗？他有一个人活着吗？严格来讲没有，对，但他川普的儿子，他有很高的收入、很高的地位、很高的很好的职位，很有魅力啊，很有品味。那他能不能够吸引到很多很正、条件很好、很正的妹子，跟他匹配的妹子，当然可以，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他不是必备条件，但这个基不基本？那我觉得对我们不是川普的儿子来说，我们不是郭台铭的儿子来说，这个还蛮基本的，这样子，这看你对象是谁了。内湖结衣说体贴魅力十足，真的、啊、的确啊，所有人都喜欢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就连我们男生都喜欢，所以很多人是姐弟恋嘛，很多人喜欢大姐姐，就是因为大姐姐会照顾人嘛，很多男生喜欢大姐姐，对不对？所有人都喜欢，不管是男女都喜欢被照顾、啊、所以你体贴它就是一个很强大的魅力、啊、我今天可能喝这个太冰了，喉咙有点痛，哇，今天可能没办法直播聊很久，我们就聊到一个段落结束吧，突然喉咙痛起来，不好意思。东居德看到你在沙泰尔走秀很猛哦，好，谢谢谢谢。对， 我想提一个，就是说大家看我的形象就是很爱约炮，然后很多炮友，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我大部分有稳定交往的关系，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好聚好散。因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一个人做事能不能负责任，做人能不能负责任，然后每段关系能不能够好聚好散，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像之，我讲个例子好了，就说之前的龙 K 事件嘛，几年前，那其实一开始不是舆论一面倒都挺龙龙，后来舆论一面倒都挺我跟老 K 嘛，然后龙龙被喷爆嘛。那其实在这过程中，其实很多人网友会来批评我啊，跟老 K 会骂我们啊。那我当然是不理他们，我还骂回去嘛。但其实我发现在那过程中，其实你真正的朋友，或者说像我很多前女友或者前炮友，他甚至会私讯鼓励我，甚至帮我讲话这样子。所以其实就表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不错的关系嘛。不管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我们已经不是炮友的关系，我们就是一般朋友。但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经历的那段感情或那段关系，我们其实相处的还蛮开心的，还不错啊。虽然不是这样的亲密关系，但我们还是回到一般朋友，我们还是有那个情谊，有交情在嘛，对彼此感觉还是好的。所以他愿意会来跟我聊天，或愿意来帮我讲话，所以我觉得是对我这个人，对我这个人做人的一个肯定啊，或对我这个人的品质的一个肯定啊，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哦 ，Jet 说郭台铭的儿子以前工作时遇到他聊过天，感觉他表达出来的不是巨婴。嗯哼，对啊，我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他不是，我说他不是必要条件嘛，不是说你富二代就一定是巨婴嘛？没有，其实没有啊，不是这样啊。哦 ，Xperia 说我是第二次看到德哥在影像上说话，感觉德哥保养的不错，就代表平时有保持自我的保护跟照顾，还算是对自己负责。对啊，对啊。的确啊，的确，就我还是有基本的保养，没有说很认真，但有基本的保养，对不对？我还是固定会去运动嘛，打篮球嘛，然后每天很固定吃补品嘛，然后让自己动一动嘛，然后做该做的事情嘛，然后能动能静嘛，能看书，有看书，有学习，对不对？有输出，做直播啊，创作，写段子，写歌，对不对？然后有保养自己身体啊，当然还是爱吃啊，人常常吃宵夜这样，但有尽量啊，好吧，尽量。所以就是有在控制啊，有在管理，但也不要太过嘛，太过就是太严肃了，对不对？有时候还是要 have fun 一下嘛。所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巨婴啊，巨婴就是心智年龄嘛，就是说如果你是成年人，但你的心智停留在婴儿阶段，那你就是巨婴嘛。就像刚才那个 Jenny 有讲，他说很多人的心智年龄都没办法跟上他的年纪啊，其实就是我发现的确是这样啦，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们心智年龄都干嘛的，其实很坦白讲很幼稚啦，就是说以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啊。所以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他们就停止，因为他们停止学习，停止观察，停止付出了嘛。所以他们当然就是他们的心智年龄就停留在某一个时间点啊，他们随着他们年纪增长，但他们心智年龄没有进步嘛。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啊，对啊。这很无奈啦。那这种人其实基本上你跟他互动聊天，你就会发现哎干，这个人真的还真没什么吸引力啊，对不对？哦，徐小泽第一次跟德哥直播，看德哥看起啊，谢谢，谢谢你来跟直播，感谢。所以巨婴现象，他自己其实坦白讲，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啊。哦，今天有我今天有开投票嘛？因为我刚刚一个小时前才开投票，应该现在投票的人还不多啦，但我还蛮好奇结果的这样。OK， 所以目前投票人数是56票啦，我来念一下好了。OK， 就是说。目前呢，有三成的人认为 ,30% 的人认为九成台南是巨婴妈宝，然后 30% 的人认为是三成，然后将近 30% 的认为是五成这样，然后只有 10% 的认为是一成。OK? 所以哇，这个所以表示认为五成九成的台南是妈宝巨婴的人各占三分之一啊，几乎是这样。嗯，不意外。我只能说这个结果不意外啊。而且坦白讲，大家知道就是我的频道其实大部分是男生在 follow 的，所以这个56票里面可能有30票40票以上是男生，所以我们男生都觉得台湾的男人有三成五成九成是妈宝，那我们综合一下这数据好了，所以3+8=8，8+9=17，17除以3是多少？6，所以大概是 平均值来讲，我们说大家投票目前投票结果出来，平均值来讲是有六成的，大概有五六成的台南是妈宝。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坦白讲，那只是说问题严重度，就每个人严重程度不一样啊，对不对？有人可能轻度妈宝啊，有个人可能重度妈宝，可能是末期妈宝，对不对？台南妈宝跟台女公主哪个比例高？哎，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讲哦，这我真的不知道。我下次可以这个，但我如果办这种投票又要被赞了，要引战了，对不对？但我搞不好，我男女平权啦，好吧，我个人支持男女平权，所以我你问我的问题，我不敢乱讲，我也没有数据，但我猜测，我以偏概全的猜测，大概一样高，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台南妈宝跟台女公主大概都可能都占，然后都占五成，好不好？都占五成，写成段子看看 ，OK， 我试试看，可不可以写成段子。各五成啦，好不好？所以我们说以偏概全的角度，那这个是还有这个小数据样本，我们说这个的综合情况分析下，我们说这个全台湾2300万人，有一半的人是妈宝和公主，好不好？如果这个你们认同吗？你们认同这个数据吗？2300万人有其中有一半的人，就也就是1150万人是妈宝跟公主，你们认同这数据吗？认同的聊天室打加一，好不好？我好奇啊，这种女生很多啊，男生不开车不出门，这种很多啊，我有遇过，直接封锁他，因为我没开车，我不想开车。哇，敢认同的人这么多，哇，我这个超级小数据，很以偏概全的这个推论，既然有百哇，聊天室一堆人认同，哇操，哇，大家都认同，现在。线上多少人？线上50个人，大家的哇，很多人认同哎，天哪！所以我觉得这算教育嘛，应该是教育吧。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认同有一半的人是妈宝加公主，那我会觉得台湾的教育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开直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的原因。这问题太大了。Oh my god， 真的太可怕了！天哪，所以巨婴，好不好？我觉得巨婴呐，巨婴现象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就说，但这个缺乏安全感有时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就很缺乏安全感，大家有这种印象吗？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就是家长过度保护小孩，那这个过度保护的，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信念是什么？就是他家长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过度保护小孩，对不对？猪肉王子阿七说：“我承认我是妈宝巨婴玻璃心。”谢谢你的坦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好。你坦诚，你有察觉到你有坦诚是一件好事，这是第一步，对，非常棒。所以家长为了因为自己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他过度的保护小孩，然后控制小孩，来得到安全感，得到。弥补了内心的空虚，还有自我满足跟成就，所以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呢，因为从小被控制惯了，像我坦白讲，我小时候也是被，因为我是独子，我小时候也是被父母控制到爆，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长大之后就出现，因为被拐惯了嘛，就出现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或比较不愿意主动付出，或是不敢主动的跟人家亲密有亲密关系的一个状况，然后。女生呢，就会有样学样，就是学妈妈，就是她渴望去控制一个男人，然后所以她变成说，她在建立一个感情关系就变得比较困难。然后她因为她想要去控制一个男人，有些我不是说所有女生，我是说哪，有时候有些女生她想要去控制一个男人，像可能 maybe 像是她用各种言论或是行为上去控制你别另外一个男人，例如说。还有公主病的，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Amber， 就是台南嫁娶的前妻 Amber， 她就是用语言、用暴力想要去控制一个男人，然后她想要找到一个好控制的男人，所以草食男就是很受欢迎嘛。现代草食男其实蛮受女生欢迎的，因为他很好控制，他非常好控制，对不对？那台南 Amber 就是以为他找到一个草食男，他就想要用暴力去控制台南 Josh， 那只是说台南 Josh 最后受不了了嘛，就离婚了嘛。哦 ，Xperia 说。过度干扰跟控制，对啊，我爸就是这样，他被他妈妈从小控制，所以他嘴巴上说对我很好，但现在想想他就是个妈宝，但真的不能怪他。对啊， 对啊，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爸妈要这样对我们，因为他们从小也被他们的爸妈这样对待啊，因为我们的爸妈很有可能从小他们也就是妈宝啊，像我觉得我强烈怀疑，我觉得我爸小时候就是妈宝啊，所以他长大就是这样啊。我这边爆料好像不太好，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对啊，下戏下紧说没错，那个 Amber 超恐怖的啊，就是公主病的极致嘛。其实 Amber 台南 Judge 的 Amber， 他某种程度他就是一种公主病的极致嘛。那很多人的妈妈从小公主病长大，对啊，例子我听过好多人跟我说他妈妈就是公主病啊。哎，所以五成真的是有可能的。干的，我觉得我们大家在那边聊天，其实这个数据，这算是相对大数据来说，相对大的样本取样来说，干的五成是真的有可能，好可怕，因为所有人的爸爸妈妈都有可能是妈宝，对吧？都有可能公主病，对吧？哦天哪，把家对吧、啊？把房子都毁了，安博的都可怕，不分国内外，没错，真的，所有叫安博的都可怕，好怕安博，干。我好像从来没有交过。叫安博的女朋友或炮友，所以现在觉得蛮庆幸的，好可怕。最近八公分的女主也是安博，干，对啊，对啊，干，好可怕。女朋友只能坐后座，好扯。黑人被安博盒子背刺，对对，安博盒子吧，安博盒子是盗版的，很可怕的。大家不要看安博盒子，好吧，支持正版啊，支持正版。安博压倒性胜利，所以然后很多情况下是说妈妈。他控制自己的儿子女儿嘛，那为什么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第一个是缺乏安全感，那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呢？因为有一个动机是有可能因为他管不住他自己的老公，他老公可能在外面就是不回家或者外面花天酒地，但就是妈妈管不住，所以他只能去，他为了安全感巩固安全感，他只能去管他小孩，然后听说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就变成说很多的家长他的谎言就是说他一切都是为了儿女，但其实事实上他是要满足他自己的安全感，然后这些儿女因为从小被管到大，被父母限制了他的生活，所以他们等于说是被迫或是很无奈的或是顺从的各种理由的情况下，或是这样比较安逸比较安全比较舒服，或是只是想让自己轻松点，所以这些儿女长大就变成了公主病跟妈宝，然后这会影响到很多层面，影响到感情层面，影响到结婚层面，对啊。但我要说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公主病跟妈宝，但没有我们要回到前面说的，就是没有对错啦。就是说，就算一个男人或女人他是公主病或妈宝也没有错，也没有对错，就他也没有错，因为他可能就是从小像我们刚才讲的，从小生活。长大就是被管上来的，他也习惯了，他也觉得这样子很好，他习惯了，所以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就没有他没有错，他没有，但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如果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比较严重的妈宝跟公主病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的前途是比较堪虑的，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一个很严重的妈宝或公主病的话，基本上你的前途是很堪虑的，因为。你是这样的状态，基本上你没有办法，你连自己都管理不好，那你没有办法去开创所谓的开创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有一番成就，因为你连自己都管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去管别人？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妈宝、巨婴、公主病，你基本上一辈子都是，你就只能够停留在被统治的阶级、被管理的阶级，你不可能去管理别人，因为你也就算你有机会，你也会失败，你也很容易失败，这样子。家事庭打开会不会很多女生叫 Amber？ 不会公审女生的妈宝行为，对啊，的确不会，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章会公审女生的公主病行为啊。但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妈宝跟公主病，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被照顾的太好了嘛。传统观念灌输女生要富养哦，没错啊，没错啊，的确这是一个传统观念，男生要穷养，没错，这是一个传统观念。但没有对错，我要说的是传统观念跟没有对错，但就是说这样的观念它会造成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会不会这个观念对你的影响能不能够帮助到你还是对你不利，这个都很主观的，就是你要自己去评估判断啊，我在这边只是做一个我的分享，但没有对错，好不好？ 那我就觉得说，但因为我们现在回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人，但当我要说，我回到结论说，当你要你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巨婴，或者是妈宝，或是公主病的话，你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的大人，或是你很难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大人啊。这讲的有点武断，但我就是这样觉得，好不好？你不爽，你来骂我，好不好？我就是这样觉得，这很主，但我这个也很主观，没有对错。Xperia 说，干这样讲很艰难，自己认知到自己是妈宝，但过程中一直徒步成长，背后一定插狠刀。我懂啊，我懂，因为坦白讲，如果以我刚刚的这个条件来讲，我可能从小到大我也是一个妈宝，就我可能我也是，但我有尽量的让自己去跳脱在这个状态嘛，所以那以结果论来说，我应该某种程度我是跳脱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有自己的，我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有独立思考能力，对不对？我像你讲的，虚拟货币也可以，也投资也可以获利，然后我在两性市场，然后也有很多收获，很丰盛，我现在过得很丰盛，那肯定是我做对了什么嘛。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就算你是妈宝，你是公主病，你是巨婴，你都还是有可能，如果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痛苦，很辛苦，但如果你去调整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言行，你还是有可能改变的、啊、你还是有可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啊。像我就是过来人啊，我25岁之前都是处男的，那这跟我妈宝有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不敢讲肯定，但我真的觉得可能是有关系啊。为什么25岁前都处男？那可能就是因为我25岁前被照顾得太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可能我之前真的是妈宝，但我现在有去调整嘛。那我所以一直之前直播我讲说，我最在北京独立生活那两年是我成长学习到最多的那两年嘛。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离开原生家庭自己去生活嘛，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啊，我学到很多、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所以像我之前直播常讲的让量大人潇洒，无欲则刚，欲擒故纵啊，这些观念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跳脱出这个所谓的妈宝巨婴的一个状态啦。因为无欲则刚，因为妈宝跟巨婴就是他就觉得说世界都是绕着他转嘛，就觉得说干你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啊，你应该要问我问题啊，对不对？你应该要对我感兴趣啊，我这么有魅力，你怎么都不问我问题，都不理我，然后干我就把我干骂一顿，把你封锁。就是巨婴，很多男生是巨婴，他常干这种事情嘛，就是说那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妈的哦，三个小时不回讯息，他妈的骂你那个臭婊，操妈的，然后爆干骂一顿，然后把你封锁。就是那其实女生只是在忙而已啊。就是但很多男生就会觉得说干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我，拜托女生过得有多丰盛，我们男生真的是很多时候是在想象不到啊。对啊，在家太被呵护，职场上被社会教，真的是这样。像我以前刚出社会我也是被社会教啊，因为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会嘛，慢慢学习嘛，就是哇是吃亏啊，或者很痛苦啊，因为这是一个必经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嘛。对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说，讲到控制跟妈宝，就是还有一个或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观念，我就延伸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听过嘛，就是说啊，找对象或是找结婚的老婆一定要门当户对嘛，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念嘛。但没有对错，我想是没有对错，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中国、台湾、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门当户对嘛。但我们要知道的是门当户对，当你提到门当户对的时候，它这个本质上它可能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前提的结婚关系哦。OK， 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OK， 我们谢谢 Tommy 的 donate， 谢谢。OK， 好。Tommy 说，德哥，请问如果要约高分妹，一定要吃很贵吗？每次都吃很贵，荷包很伤，又怕请太便宜他不出来，请问有解吗 ？OK， 好，好，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一下我过往的经验哦。高分妹一定要吃很贵吗？因为我坦白讲，我跟很多高分妹约会过啊，就是太多了，而且所以我的要求其实蛮高的，因为我的要求很高，所以我约会都是很多都是高分妹。然后坦白讲，我跟高分妹约会一定有吃比较便宜的，有吃比较贵的，都有嘛，对。但应该说，这个女生就坦白讲，我们就是这个跟门当户对可能有点关系，就是说，你看这个女生的质感或者长相怎么样，你可能会决定说啊，我今天要带他吃什么会比较好。坦白讲，干这个这样讲很不 OK， 但坦白讲是真的会有点影响，还是有点差。对，所以比如说今天这个妹子，我觉得哦，她长得真的很正，我可能带她去吃一个我觉得很还蛮不错的餐厅。或那这个妹子 如果比较普的话，可能大家去吃一点比较平价的餐厅来讲是有可能的。
德哥，请问如果邀约高分妹，一定要吃很贵吗？每次都吃很贵，荷包很伤，但又怕请太便宜她不出来，请问有解吗？
好，那先讲结论好了。结论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是人一个人的心态，男人的心态啦。所以的确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但结论就是你不需要怕任何事情。你今天跟这个女生，你想请她吃比较贵的，是你的决定。就像我一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妹子我蛮期待跟她约会的我想跟她有一个很舒服很开心很浪漫的一个晚上，那我可能想就带她去吃一个可能人均中国用语对吧，反正应该吃一个人要1000块的，就可能餐加酒，一个人1000块的餐点，然后我买单，我 OK。 那因为当然我有这个能力跟条件嘛，但如果今天这个妹子我觉得其实就可能对我来说我都没有到非常期待，那条件就普通，那我可能我要跟她吃，我可能内心就觉得说，那我跟她吃个一个人出300-500块的就可以了吧，而且搞不好还 AA， 对不对？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的判断啊，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啊，好不好？ Tommy，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你觉得这个女生值，你想请她吃好一点的，你就去做。因为如果你心里这样觉得，但你没做的话，万一结果不如预期，你可能会后悔。但我们最不想要就是后悔，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重来一遍，对吧？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妹子就是没有抱对她抱太大的期待，那你就吃卤肉饭都可以啊。但你觉得你今天的问题是高分妹，所以就是你决定好不好。你怕太便宜她不出来，那就表示这个女生她不想吃太便宜的东西，就这样子而已。那就如果你知道这个女生她不想吃太便宜的东西，那你下次就改她吃嘛，你就再改吃贵一点的嘛，对不对？所以永远我们要知道，就是你永远要先为自己着想，你要先为你自己着想，再去为别人着想。这听起来有点自私，但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永远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所以前提是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没什么钱，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要去吃很贵的东西。就算那个女生分数再高，你也不要请她吃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东西，因为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OK， 这样讲你应该就懂了吧 ？OK，Carol 说的没错，很好，随性就好，你喜欢就好。OK， 允许自己成为自己，允许别人成为别人，非常好，我喜欢这一句话，没错。你要先成为你自己，你要先当做自己，然后你要让别人做别人。他不想出来就不想出来 ，OK， 那就不要，你不想就不要，或者我们就改地点，但永远不要勉强。永远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勉强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啊， Jenny 说的没错啊，有些女生她超爱吃路边小吃的啊，所以其实你跟她去逛夜市都可以啊。高分妹就不喜欢逛夜市吗？这个论点根本就不成立啊。我很多高分妹都在逛夜市好不好，我不管去哪个夜市都看到一堆正妹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论点不成立啊。夜市能吃多少钱？可以，你猛吃可以吃很多钱啊。好，所以最后今年最后一次直播了嘛，我们就聊到这边，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也夯不浪当也聊一个半小时了，对。好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不在两性市场或在生活中，我们都做一个正常的大人啊。我们正常的大人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啊，对吧？我们再重复一遍，总结一下啊，总结今天重点。正常大人，我们要有基本的社交礼仪、社交规范、社交直觉、社交智慧。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正常的大人呢？首先，我们心智要成熟。然后，当我们心智足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成为妈宝、巨婴、公主病，对吧？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化。透过学习，透过实践，对，喂养自己的身体以外，我们也别忘了喂养自己的心智，喂养自己的大脑，还有喂养自己的灵魂。所以， 不管是吃美食、看直播、线上课程，对不对？上课、看书啊，甚至是学习身心灵的课程啊，都很重要。我们要喂养这些东西。对，我们明天有很有机会，高几率跟 Kimiko 开身心灵的 Podcast 节目，欢迎大家来支持。Merry Christmas， 新年快乐！陶明说难得跟上年底的直播，祝德哥圣诞快乐，谢谢大家，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OK， 最后跟大家分享，我大家都知道我常讲的"量大人潇洒，无欲则刚"，对不对？大家对在大家如果在平常没有机会找我咨询啊，或者说来不及看直播啊，因为直播很多，三十几集嘛。那如果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也可以试想，你可以去试想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对不对？如果你在把妹的时候遇到一些有点不知道一时不知道怎么抉择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决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你想我是一个东区的，我一个约炮对象近百人的一个人，然后平常在做直播，我会怎么去约？所以你们去想想看，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跟那女生互动？你会怎么？你想想看，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看完了我的所有的直播，今年所有三十几集的直播，七十几集的 podcast， 如果你听完看完的话，我相信当你自己问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心应该会有一些答案。OK， What would 东区得 do？ 好不好？对，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好，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见，明年见，拜拜。